杨宗勉死在乱马军营，疼坏了王兰英等众将。穆桂英高喊给宗勉报仇，众将大喊一声冲向敌营，就这么整在城外杀了一圈，东南西北四面的营盘都给冲乱了。三川六国的兵是真盯不住了，吓得各自撤兵，伤了不少的军卒将官。因为三川六国的兵马这些都是大辽国请来的，他们呢是大辽国的扶苏国，交出兵不敢不来，一看大宋的兵将这么厉害，一走一过伤的人太多，损失太大了，都不干了。心得慌，我们困城有什么用，也挡不住人家，有能耐你用天门阵去啊。就这么把兵都撤到天门阵的东边，砸下营盘，又派出一部分将官帮守天门阵，余者在外边观方，赢了我们算一份，输了带人快跑。就这么代州城外静下来，地下扔的无数的锣鼓帐篷，枪刀器皿。穆桂英叫军兵把杨宗勉抬进城池，然后高搭灵棚，又立上刘云霞的灵牌，老太君众女将哭个死去活来。本来宗勉和柴郡主是在京城看守天伯府呢，后来宗勉他偷着到前敌，没想到死在天门阵外。这边办丧事，杨宗魁养伤，众将纷纷要与死者报仇，攻打天门阵。杨五郎说，桂英啊，我去请人去，五天准回来。杨五郎走了，王兰英和桂英商量破阵，应用一切，加紧训练兵马。杨家女将呢哭宗勉，这要叫柴郡主知道得疼死啊。老贼王强心里暗乐，也假装掉进，然后到大厅里劝杨六郎王兰英啊，别难过嘛，人死了死了。这阵儿穆桂英问王兰英，婆母啊，您是怎么从困龙镇出来的呢？
嗨，别提了，我出离龙潭又入虎穴，出了困龙镇又叫人给抓住了，多亏了八郎和江翠萍把我送下山呢、啊、要不啊我们一个也活不了。哎，我是出来了，还不知道杨八郎和江翠萍怎么样呢。他们在这说话，王强在旁边听见了，心里一动，嗯，杨八郎江翠萍在天门阵呢、啊、哎呀，这可是祸害，他们两人在天门阵里萧太后还不知道，大宋洋人困住多少他们都给放出来，那不就糟了吗。再者说了，江翠萍的全家是我叫我两个侄子杀的，杀完了给老杨家栽赃，就这么他逼反了江德和江翠萍，他们兄妹两个人保了北国，现在他怎么投降宋营了？难道说我侄子杀老江家的事儿江翠萍知道了？要这么说我在这可待不长了，怎么办？不管怎么地，一会儿我回去叫我的侄子给萧太后送信儿，致死江翠萍，杀掉杨八郎。我也在中原待到时候了，等我得了手，偷出降龙木，拿着八王的脑袋跑奔天门阵。想到这儿，王强坐不住了，说了会儿闲话，王强告辞。人家这边办丧事哪有功夫搭过他呀，也就没送。王强就出来了，离那帅府不太远，他点手把他大侄子王世臣叫过来，在耳边嘀咕了几句，然后他走了。王世臣又溜到帅府，他这一切谁也没注意呀、啊。天已经到了中午了，有人报 杨宗英回来了。
哎呦，大家都愣了。穆桂英心想，前者杨宗英被黄凤仙打跑了，到现在一晃走可不少日子了，他回来了，难道说有江家兄妹的信儿？快叫他进来。杨宗英到里边一瞧，哎呀，就愣了，这谁过去了？怎么回事？桂英说，你先别问了，我先问你，前者我派你出马林迪，我叫你一个是找回江翠萍，再一个拿住江德江飞雄，这两件事你要办不到，不许回营。那么你今天回来了，这事儿办完了吗？另外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？为何夜不归营？宗英说，元帅您听我说，上次我出马临敌，把江德的飞刀收下来了，可是黄凤仙的那口剑太厉害了，削了我的枪尖，砍伤我的战马，战马落荒而走，我不敢回来呀，因为两件事我都没办到，我就回我师傅那去了。我师傅给我的战马把伤治好了，最后又指我一条明路，叫我到前敌立功去。就这么，我绕奔三元山飞虎峪的后边，走在中途半路，碰见了北国的三公主，叫玉镜。说起来，这我还得管叫沈娘呢。玉镜，玉镜是谁？跟您说，我八叔在北国招了驸马了，公主就是玉镜，还带着我一个小兄弟叫杨宗莲。
哦，
你碰着他又怎么地了呢？
公主跟我说了，说是北国的奸细在中原卧底，要把这奸细抓住，要不然我们的天门阵是没个打开。
哦，
左右退下。穆桂英知道这块耳目甚多，能说那话吗？
众人都下去了，只剩下桂英和杨宗英。
宗英啊，那么谁呢？
元帅啊，这个兵部司马王强乃是北国龙虎双状元，他叫贺黑绿，这次带他侄子到前敌，是奉了萧太后之命前来探听军情。玉靖公主跟我说了，说是江德家里的事儿，大概是王强所为
啊。
穆桂英听这话，脑袋嗡的一声，
兵部司马王强是北国的奸细，哎呀，我做梦都没想啊，要是那样的话，我这天门阵没个打呀。
此事关系重大，你可千万别说，我跟杨元帅讲一讲。
哎，好，
你下去休息去吧。
是。哎，我小兄弟杨宗莲可叫我经常到在飞虎峪下边找他，有什么信儿他好送信儿。
先不忙，等晚上再说。
哎，
穆桂英要找来杨六郎、寇准、八王千岁和佘太君，把方才杨宗英说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。这几个人都大吃一惊，就是寇准心里早就有数，我早就说这个王强不是好东西，前者要害杨元帅，要不是任秉、任堂会替他死了，到现在杨元帅早就亡了。这个王强是北国的奸细，这就对了。八王说，那就赶快把他给我抓住。
不行，你们是不管问案子的不明白，我是文官，专门管这件事情，捉贼要赃，抓奸要双，你说王强是北国的贺黑绿，有什么凭证啊？你把他抓住望住他也不承认啊，再着说他是奉旨钦差，你抓他也有罪呀、啊、还得奏明圣上才可以呢。八王说，哎，要是有赃证俱在，用不着奏明圣上，我就可做主。你做主也不行啊，那王强舌将冲枪也不能承认啊。
六郎一想也对，另外心里也在琢磨，哦，就杨宗英传了这么个信儿，说是王强是北国的贺黑绿，我就信呢。
那么这玉镜是好人坏人呢？杨宗英说这话准不准呢？也没凭没证啊。王强对我不错呀，想当初潘仁美害我，
我是有家难奔，有果难投，是人家王强给我执笔写的状纸，那份状词写得好啊。我告倒老潘家，有人王强的功劳，我们两个是磕头的把兄弟，对天盟过誓啊，不可轻信。虽然前者因为杀谢金武的事，王强在金殿钉死要杀我，人是为了给姑娘姑爷报仇啊，不算不对呀。想到这儿，他和八王说：“千岁呀，这件事情可不是小事啊，得从长计议。这么办，咱们先派人看着王强，稍有风吹草动再把他抓住，现在来个放长线钓大鱼，此事我自有安排。”八王点头，寇准也同意。桂英说：“杨元帅，可得派高人看着，别让他跑了，一旦跑了，我军中之事都告诉给萧太后，我们就不打可自灭呀。”
嗯，
六郎点头。他们以为啊，在屋里说话挺机密，没想到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偷听。谁呀？王强的侄子王世臣。这个小子现在是营中的大将，这些将官每天有一个人在这值班，干嘛呢？帅府里里外外有什么事都找他，由他向元帅来通禀。王世臣知道王强想要投到北国去，对一切的底细都心里明白，就格外注意。今天杨元帅、穆桂英以及八王、寇准到一个屋，这小子可就留了心了，就在窗前转来转去，一走一过，屋里头高一声低一声，他听了个明明白白。里边什么赫黑绿，王强抓不抓？坏了，我们爷们儿的事儿啊，大概人家都知道了。不行，我得给王强我的叔叔送信去。就这么，等到了晚上，这小子悄悄的来找王强。王强住的地方离帅府大约有一里地，单独这么一个院套，这里边的人多半是他的心腹。王世臣就把在窗外偷听的话跟王强一说，王强压在万丈高楼视角，杨子将心断缆崩舟，哎呀，我命休矣。怎么，我的一切事他们知道了，能叫出贺黑绿，那就能叫出我来呀，这怎么办？想跑不行，四门紧闭，没有元帅大令，我出得去吗？走不了啊。再者说，寸功为力，我到天门镇去，萧太后能答应我吗？萧太后翻脸无情啊，有用的他重用，没用的一脚蹬开。我走之前必须得立点大功啊，降龙墓啊，降龙墓。现在这穆桂英能不能下狠手抓我呢？不能。别看他们这么一说，哼，没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抓着，这两天我要是乱动，还许叫他们看出马脚，不如我先忍着。时辰呐，留点心，这几天一旦他们出去或者是有什么动静，你要随时告诉我，另外找机会把降龙木偷出来，八王的脑袋拿起来，我们爷们儿好跑。那今天晚上抓你怎么办呢？
不能，他们不敢，我是奉旨的钦差。再说这些日子我们爷们儿也没动弹，没干什么亏心事儿，谅他不至于伸手。真的真的。这两天注意啊，千万别动。哎，好。
王世臣又回去了。就这么过了三天，这三天城中祭奠亡灵呢，随后把尸体入土为安，把灵牌都送到庙里头放好了，安排军中打阵子。这三天呢，杨景、穆桂英都派人看着王强，王强就在屋一坐，是一动也不动，也没看出什么。不过就是凭宗英这一句话，他们也没下横心说把王强抓住，这可就耽误事儿了。今天天色快晚的时候，军卒来报，城外来了一个年轻人，自报认祖归宗， 要见穆元帅。谁呀？就是杨宗方。
穆桂英一听，哟，老杨家又来人报号来了，那感情太好了，
所以亲自登城头，崔金定陪着，杨采芳跟着，八姐九妹都在身边。穆桂英手扶城垛口往对面观瞧，护城河的内岸站着一个年轻的将官，盔甲鲜明，胯下马得胜钩挂着兵刃，一表不俗。请问下边小将姓字名谁？到这儿找谁来了？本帅穆桂英在此。杨宗方听清楚了，那是嫂子，甩凳下马，抱拳拱手。哎呀，穆元帅，我叫杨宗方，我的父亲乃杨四郎，我数个字说叫杨艳辉，我的母亲是北国的二公主铁镜。此番我是奉师命下山到千敌认祖归宗，我的师父是飞虎峪后山槐树岭青云观观主长眉道长魏师天。穆桂英听完心里为难，哦，四郎的儿子，但是他娘是北国的公主啊，他到这来有何为证啊？这个杨宗峰，你说你是杨门之后有何为证？
我这有父亲的书信。
好，取上来。派军兵下城到了外边，把信取进来，城门关闭，把信交给了穆桂英。穆桂英打开看了看，上边的话是以杨四郎口气说的，可是这字到底是不是四郎写的，穆桂英不知道。来人呐，有请佘老太君杨元帅。时间不大，杨六郎、佘太君、杨宗保、杨宗英都来了。问桂英什么事儿，穆桂英就把这封信递给了杨六郎，六郎又递给佘太君。佘太君仔细的一看，手哆嗦了，当娘的对儿子的一切都清清楚楚，况且说长寿星佘老太君那是文武全才的女人呐。哎呀，这是我四郎儿的笔迹。杨景啊，娘，这孩子是你四哥的儿子？娘，看这字可像，只是他的母亲是萧太后的女儿，他能真心实意的跟我们吗？这老太君扶垛口往下仔细看了看，杨景也瞧着，这杨宗峰长得特像四郎，四郎和杨六郎模样差不多，两个人就是差了几岁，说明杨宗峰特别像六郎了，像是杨门之后，只是这孩子。杨宗英好奇仔细的看了看，哎，这字这么眼熟呢，盔甲马兵刃，哎，怎么像我在那个地方碰见那个麒麟子呢？是他，没错，哈哈，跑这儿炸城来了。奶奶，别听他的，这个小子是奸细，他和黄凤仙定好计了，来炸城来了。
你怎么知道？
他就把和麒麟子打仗的事儿说了一遍。你要不信，我喊他一声，我管他叫麒麟子，他要不答应，那说明我认错人了，他要答应就是奸细。好，我看看，你叫一声。杨宗英冲着下边喊，麒麟子。杨宗峰一听有人喊他，连忙答应，啊，这一答应，杨宗英说，怎么样，哎，怎么样，穆元帅，这小子是奸细，麒麟子，你认识我不？杨宗峰一看，认得，哦，你是杨宗英对不对？
对呀、啊、
哎呀，宗英，上次是我错了，我好心把你踢着，你别生气啊，快开开城，让我进去吧。杨宗英可气坏了，哎，麒麟子，你别胆儿大不知道寒碜了，你和黄凤仙说的话我听得明明白白的，黄凤仙告诉你，等你下山的时候到天门镇去找他去，你看你们俩难舍难离的，哦，定好了计策来炸城来了， 来呀、啊，开弓放箭，射他！
杨宗峰这回可着急了，别介，穆元帅，我还有下话回禀呢。
好，你讲吧。
穆元帅，
方才宗英说的是有那么回事，因为那阵儿我不知道我是杨门之后，所以救过黄凤仙，黄凤仙约我到他们的联营去，我也答应了。后来我师父告诉我了，说我是杨门之后，又拿出我爹的信，就这么我才来认祖归宗。那次我办的事儿错了，这次我下山拿来我师父给的三皇剑，我要到疆场会战黄凤仙，去破他的三皇剑去呢。元帅，请您开城吧。
杨宗英说，嘿嘿嘿，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呢。
哦，去战黄凤仙去啊，你进来炸城来了吧。元帅，不能让他进来。佘太君、杨六郎、穆桂英都为难了，要看这孩子说话可倒挺实在，看这封信也是四郎的笔迹，这孩子长的模样也特别像六郎。到是杨门之后，可是听宗英说的也没撒谎，这怎么办呢？他回头看看太君，
祖母奶奶，你想怎么办呢？
这
桂英啊，你是军中之帅，听你的吧。
好，杨宗峰，元帅，
此事真假难辨，本帅也不能轻易开城叫你进关，因为两军阵前正在开兵建仗，倘若奸细入城，城池难保。可是你说你是杨门之后，这也好办，你到疆场会战黄凤仙，我派杨宗英给你关敌廖阵，如果你战败了黄凤仙，破了他的三皇剑，那就算你立了功，是杨门之后，我把你接进城来。如果打不过黄凤仙，这也没什么，因为人的武艺有大有小，只要你肯过去交战，我们也能分出真假。你敢不敢到天门镇讨敌要阵呢？
这行，元帅，要这么说，请您给我人马，我这就出征。随后穆桂英点齐1000名军卒，给杨宗英一支大令，叫他领兵出城。穆桂英等人在城头看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穆元帅很会用兵，你在城头这一站，下边的军卒就有胆子，你当元帅的先跑，那当兵的比你跑得还快。穆桂英在这等着，杨宗英领人马来到了护城河的对岸，和杨宗峰两人见了面。哎，杨宗峰，走吧。
好，走。
说完，两人领着军卒直奔天门镇，离着天门镇并不太远了。杨宗峰说，你给我草地要阵怎么样？等他出来的我去打。
行。
杨宗英一马当先来到了近前，冲着对面高喊，哎，天门镇镇主听着，快叫黄毛丫头黄凤仙出来，要不然我要马踏你的天门镇了。光喊可不进去，他不敢进呐。其实天门镇平时啊也不管这套，你喊你的，我们是护镇的，我不管那个。哎，今天特别巧，黄凤仙没在天门镇，就在天门镇东边三川六国的营盘里呢。干什么呢？去看马荣元帅的女儿马彩莲。因为黄凤仙和马彩莲这员女将特别好，这几天黄凤仙心里有心事啊，因为头一次被杨宗峰救了命，二次碰见杨宗峰，这姑娘起了爱慕之心，有心想终身相许吧，怎奈中间没有搭桥之人，再一个又不知道这个麒麟子小老道到底是谁家之后，所以把自己的心事找着马彩莲说了一遍。就在这阵儿，军兵报，
黄小姐，外边讨地要阵非让你出马临敌不可，正在天门镇门口骂呢，您看您是去是不去？您要是不去，您就快走吧。
黄凤仙心的话也还要点名叫我的，
那好，我去。
他叫马彩莲给他关帝廖阵，
这两员女将也是好胜，双双出马，带了1000人至比县国的兵，来到两军阵前，列开了阵势。马采莲在旁边给他助威，黄凤仙一马当先来到了当中，抬头一瞧，嘿，正是杨宗英。这两个人是死对头了。杨宗英，你是我手下的败将，斗败的鹌鹑，战败的鸡，你又来干什么？
黄凤仙，不是我找你，有人找你，你的好朋友来了。你等着啊，你可别走。
嗨，我请着你呢。
杨宗英拨马回来了，来见杨宗峰。
哎，麒麟子，
黄凤仙可来了啊，你看着办。
他这一斗啊，杨宗峰有点不好意思了。
但是现在是两国对立仇敌，我要不战败黄凤仙，人家杨家将不要我呀。
哎，脸儿一撂，催动胯下玉麒麟来到了当中，扒一扣凳，抬腿得胜钩扭船，摘下了都龙戟，单手一合。哎，黄凤仙，你认识我吗？
他这一嗓子把黄凤仙吓一跳，他仔细一看呀，这个人这么眼熟呢，但是有盔有甲，又上马轻兵刃。哎，我看你眼熟，好像在哪见过。
哼，丫头少说废话，撒马过来。
等等，这姑娘一歪头，瞧见杨宗峰的背后背了一口剑，
黄色剑穗随风飘摆，不由得姑娘摸摸自己后背的宝剑。
哎，这员将，我怎么看你好像麒麟子呢？
是不是啊？啊，不错，是我。
啊，你真来了。那么说，你师父叫你下山来了？哎呀，你走错了。我在这边天门镇，那边是宋营，我们是死对头。你快过来吧，你怎么和杨宗英弄到一块儿去了呢？
呸，丫头，少要胡说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
啊，不知道啊。
哼，我乃是杨门之后，我父亲是杨四郎，现在我奉师命下山认祖归宗，到前敌来战你黄凤仙。丫头，你不是有三黄剑吗？来吧，咱俩试杀一试。
黄凤仙傻了，他的心呐，像一团火一样，没想到被杨宗峰哗泼了一瓢凉水，这心呐唰就凉了，只觉得眼前模糊不清。因为前者在旷野深山他救了我的命，后来在树林又碰见一次，我跟采莲都说过愿意以身相许，想不到是对立的仇敌，这个事儿可叫我怎么办？杨将军呐、啊，我真没想到你到宋营去了，可是你这么做，你对得起你的黄姥姥，对得起你娘吗？
嗨，少说那些没用的，
你别忘了，我们两个两次见面，
嗨，八次有什么用啊？那是怪我倒霉碰见你。丫头，废话少说，